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到了五月份了啊，今天是五月的第一天啊。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特别热闹啊，中国五一啊放假了啊，这个大街小巷都是人，很多的人也都回到家中去看望自己的父母，跟父母团聚。到五月份是母亲的月份。那么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是美国的母亲节，那整个西方都过这个节日。那我第二礼拜在台湾讲到，所以这个礼拜我就提前来讲母亲节的信息。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五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吗？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知道母爱是上帝给人的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礼物。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母亲，没有一个人没有不爱你的母亲。母亲的爱就像上帝的爱啊，就像上帝爱。据说有一个婴孩要出生的时候啊，这个他就问上帝：我到地上怎么办？离开了你。上帝告诉他说：我送给你一个好礼物啊，他会教你说话，他会为你祈祷，他会让你来认识我啊，他的名字叫母亲。所以俗话说，推动摇篮的手能够推动世界。有人说，凡是每一个伟大的人物后边必定有一个不平凡的母亲。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母亲请举下手啊，我看看有多少母亲啊，请放下。想做母亲的举手。哇，哈利路亚，是不是已经都有了，对吧？还没有呢。我看到有几个是已经快做母亲的，也来到我们中间。那今天的信息，我想上帝的话会通过神的话语啊来教导你，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母亲，让我们做儿女的如何来孝顺母亲。那这是我的母亲。大家看，今年九十岁了啊，我的母亲，这是去年在我们家阳台上照啊，这个通过微信传给我的。我有一个爱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是为我流眼泪最多的人，这个世界上啊。好，我们再看一个照片啊，这是我的家人啊，我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啊，我是第五个。所以我很感谢他生了七个，他要生四个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所以感谢主。那么他生到第四个、第五个，还生出个牧师来，这也是很特别。那这个牧师就把福音传给了他，又传给了他的丈夫，传给他所有的孩子。所以，那你看现在那个最小的孩子前面站蹲着那个歪脖子是我女儿小雪。今天都做医生了，这是好多年前的照片，这是我当年逃的照片。你看我们家都公安局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感谢主啊。那我的母亲是一个特别不平凡的母亲。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父亲就被打死了，在土改的时候被打死，所以被定为流血地主。那么她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也是地主出身，但是我父亲很早在高中就参加了革命，所以我的父亲呢就拯救了我的母亲啊，他娶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从此脱离了那个危险的家庭，进入到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进入到城市啊。所以我的母亲一生感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经94岁了啊，比他大4岁，就是那个戴帽子那个啊，这个1945年他就参加了革命，所以拯救了我的母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相爱。我从小没有见到我父母吵过架啊。我们知道我们东北是睡一个大炕的啊，我常常怀念那个大炕，我最近也在研究怎么在美国做一个炕。我打电话给谭健说我们做个炕吧，谭健说什么搞什么，做完的房子能卖出去吗？美国人买这房子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那再拆呗，对不对？那有什么关系，卖房我们再拆，做一个炕能怀念。因为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母亲七个孩子，我们都在一铺炕上，我的父亲睡炕头，这是属于家长第一位的， 那别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我有的时候白天会看我父亲不在，偷偷躺一下，感觉一下。嗯，那现在我睡炕头了，对不对？现在也没炕头了。嗯，然后呢，接着就是我的母亲，然后就是我的小妹妹，然后一个一个往这边串，我是最后一个，啊，我是最后一个。晚上睡觉很早，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娱乐节目，啊，八点钟父亲就关灯，我们就要睡觉。五点钟一定要起床，啊，我一定要起床。军队一定要严格。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啊，小孩能睡得着吗？你知道吗？就听父亲母亲聊天，说的都是关于我们的事情。啊，老大的学费该交了，再不交，无法面对老师了已经。啊，老二那个鞋已经露脚尖了。啊，得给他买双鞋了。那女儿那条裤子怎么样？每天听的都是这个，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恩。我们以为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来教养我们的母亲和父亲，这个多不容易哈！所以一个家庭，你看这个大 family 再过几百年会什么样子？啊，我们家是七个孩子，结了婚了就变成14个，一人再生一个就21个。我们有的是生三个，嗯，所以你看，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一个伟大的母亲就是能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的儿女。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离。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也要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议论，议论什么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啊，不愿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不太愿意读神的话语。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了，我们在读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读不懂，我们也不愿意下功夫去读，这是很大的一个亏欠，是对你生命的一个亏损，对你生命的一个亏损。神的话能看到未来，你的话看不到未来。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它能照亮你的道路。世界的话照亮不了你前面的道路。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会引导我们。当有神的话喂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比你用世界任何的礼物给他都宝贵。啊，都宝贵。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姐妹叫常月清，天津人。从小就信耶稣，啊，从小信耶稣。爸爸去世的时候，给他一本圣经，说：“孩子，我什么礼物都没有留给你，就是这卷书留给你，你一生的丰富都在这卷书中。”他当时还挺生气，爸爸也没有留下汽车，也没留下房子，连自行车都没有留下，就留了一卷圣经。到他离开这世界之前，他都80多岁了。这卷圣经，这本圣经还在他的手中，所有的东西他都没有了，他就记住父亲的话，他把这个圣经交给他的儿子，说这是你爷爷给我的最好的礼物，陪了我一生走过最艰难的路。啊，刚一建国，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关起来了。他的父亲，他的丈夫是邓小平的翻译，他丈夫被判了20年的徒刑，啊，是右派或者反革命。他没有被判刑，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就给他叫二劳改，送到劳改营。他在劳改营里比他丈夫多待了一年，多少年呢？21年。二劳改比大劳改还要长。就这卷书的话语伴随着走过漫长的21年的岁月，在监狱里边，他说每一年过年，队长都会告诉我，因为队长很喜欢他，也特别同情他。队长就说：“姐妹啊，你就要说你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出去。因为二劳改，队长有权利说了算。”他就说：“我的主几代照顾我的家人，爱我们，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怎么可以说不认识他呢？我怎么可以说我不信靠他呢？”好了，关回去。他说：“每一年都有一次。”后来10几年过去了，那个队长要退休了，他就找他说：“我要退休了，换一个人就不知道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信就可以，你嘴上说你不信，你心里还信，我也不管你。你只要说一句假话，你就说你不信，我就放你出去，可以见到你的孩子。他那孩子是一对双胞胎，两个儿子。你想十年没见孩子，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做母亲的心都碎了，要不要就在队长面前说我不信耶稣了，我就给你自由？他还是没有说，他说我不能说，我在地上不认识我的主，有一天在天上我的主也不会认识我。他一直关了21年，到平反的时候他才被释放。释放的时候他觉得他长大了，他过去是个娇小姐，很多的怒气怨气监狱里边全部磨光了，唯有剩下的就是忍耐和爱心。所以好像他说天津市委找他们座谈呢，李瑞环那是市长，让他们座谈，他就讲啊，他说我被关了20多年，但是我对政府没有一点的没有一丝的仇恨。上帝，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神通过这个环境磨练了我，使我真的懂得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李瑞环说，你看基督徒觉悟多高，这话你们讲得出来吗？我记得我在他家，他跟我讲这些过去的历史的时候，这两个孩子现在都被神所用，大大的所用，在美国都读完了 PhD， 在教会里头热心的侍奉主，一代一代的侍奉。上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妈妈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妈妈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即使她忘记我们，上帝的爱也不会忘记我们，因为神的爱超越母亲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啊，要真的是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在今天你们要做好的父亲和母亲啊，夫妻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要吵呢啊，找个地方吵去，孩子看不见。最怕夫妻孩子在面前吵架，孩子就学坏了。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啊，不仅不吵架，他们两个特别团结，我们做儿女总是想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他们某一个为我们的错误能够辩护，对不对？然后他俩只要有矛盾我们就比较安全，他俩没有矛盾，要打就一起打，要骂一起骂，那我们就没的日子过了，对不对？那你知道根本挑拨不了。我的妈妈就常常讲一句话，我永远记着，不许气你的父亲，不许气你的爸爸，你爸爸骂你们打你都不许顶嘴。为什么？因为你爸爸如果被你们气死了，咱们全家都得饿死，我们家就他一个人上班，这是我妈的名言啊。我们可以气我的母亲，有的时候跟他吵可以，但是不许气我的父亲，气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不让的。那我的父亲也常常会说一句话啊，不许气你妈妈，你妈妈气死了咱们一家人都得饿死，我不会做饭。就这么朴素的一个情感，他们走过了70多年的婚姻，啊，70多年算什么婚？我常常想算什么婚？金婚、银婚，是钻石婚？70年算钻石婚吗？啊，我爸爸19岁结婚，今年94岁，啊，75年的婚姻，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没那个福分了，我们结婚太晚了，知道吧？我们都28、29岁、30多岁结婚，有的到现在40岁还没结婚呢，等什么呢？还不赶紧结婚？不要钻石婚，有一天连银婚都没了，我告诉你，因为你活不了那么长嘛。所以教育儿女，一个好的母亲、好的父亲，儿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信仰传扬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很多的父母啊，就不愿意把信仰传给孩子。我们在教会里面学的一套，回去不告诉孩子，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不愿意相信我们所信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决定他的信仰，就是撒旦的话语。那你为什么要决定他吃什么饭呢？你为什么决定不给他吃糖呢？他天天要吃糖，你不给他吃，为什么决定？因为你爱他，怕他牙齿坏。你为什么决定一定要他学什么小提琴，学什么钢琴呢？为什么决定去哪个学校都是你决定的？因为小时候他没有思想，没有决定，他完全靠父母引导他人生的道路。我们却不把最好的神的话语给他们。有一天 孩子们会怎么样，他的下一代会怎么样。我给你看一个两个家族的对比啊，在有一本书，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叫做 A.E. Worship 这个人写的，他在1900年比较了两个著名的家族，他写成了一本书啊，叫《Jokes 和 Edwards》这本书。那么他统计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做 Edward 爱德华兹他的家族，那么他也统计了另外一个跟爱德家族啊他的好朋友叫马科尤克斯的家族。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无神论的啊，我们知道马科尤克斯是著名的无神论，而且他是批判基督教的，一个是特别爱主的基督徒的家庭，爱德华兹啊，爱德伍德。那么这两个家族当时这个爱德伍德向谁传福音呢？向这个尤克斯传福音。那么尤克斯不信，他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我永远不会信你所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 never 永远不会信。200年过去了，爱德伍德家庭，你看啊，人数他们从夫妻两个人变成了1394人，其中爱德伍德和他的妻子，他们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从小教导儿女到老都不偏离，然后他们一代代的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的儿女和后代。然后呢，200年，他们有1394个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和神学家，还有3位国会议员，1位副总统。后来有一位前一段选啊没选上，原来是参议员 Edward 就是他们的后代啊。那我们看尤克斯的家族，马克尤克斯的家族人数少很多，903人，其中有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的，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里学会经商的。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你的一生中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你要把它传给你的儿女。Amen， 哈利路亚。过去我们不信主，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把它传给孩子。无神论很可怕的，你今天回到看我们祖国那些大家族，无神论的大家族，你看他们家族会怎么样？他们幸福吗？他们蒙福吗？如果在位上我们说的都是好的，不说他了，不在位上的报纸披露出都是坏的。伯西莱生在一个那么大的家族，伯伊波红色的家族，然后他娶了一位妻子叫古开来，他们给孩子的教导是什么？看到伯呱呱是不是很可怜的？他没有神的话，他完全靠金钱靠权力，当金钱没有了权力没有了的时候，这人变成了最可怜的人。真的，我是盼望有一天这个家族要想翻转，就从伯呱呱开始来信耶稣，下一代翻转过来，否则这个咒诅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周永康赴高那个国家的政法的第一把手，正国级的官员，妻子被杀掉，他自己杀了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开始跟他反叛。你看这些家族，一个信主的家族，他们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看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是何等的不同啊，何等的不同，千代万代的蒙耶和华的祝福。所以圣经讲的话我们这一代就要听，我们这一代如果不听， 我们会影响到下一代，下一代又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诗篇七十八篇说，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情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上帝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我们的后代来听。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族群到今天全世界都不敢轻看？因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有上帝的话语伴随。他们十个人就成了一个会堂，不管被掳到哪里，任何国家，他们从小所读的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就是他们所读的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箴言，这些都成为他们精神生命的来源。我们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过去还好，我们有老祖宗的文化，今天突然我们发现我们变得很没文化。我们有文化吗？我们懂得孔孟之道吗？不懂。我们读过四书五经吗？没有，对不对？我们懂过中国古代的礼义廉耻吗？不知道。我们所学的都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来的，还有三个代表，还有什么其他就不知道了。这些东西你还能记住吗？所以我们中国人到海外很快被同化。为什么被同化？因为你没有文化，哎，所以你学的好的文化就是好的，学的坏的文化就是坏的。感谢主，今天你来到教会，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犹太人他们有十个人就在一起聚会，每一天他们读神的话，尤其他们愿意用神的话来教导儿女。所以圣经说，因此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啊，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唯要守上帝的命令，不要向他们的祖宗顽梗悖逆、居心不正的人，他们要向上帝心存诚实。我们也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晚，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我们要啊祝福我们的后代和孩子。你们，所以那我们今天看三位母亲。那第一位母亲，我们看撒母耳记，我们来看啊祷告中的母亲，祷告中的母亲。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像摩西、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结束了士师的时代，使以色列进入到君王的时代，就是从族长时期进入到君王时期，一个著名的过渡性人物，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知道吧？我们中国也有从族长时期进入到君王时代，对不对？那么他在进入到君王时代，这个撒母耳呢，他其实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更是祭司，所以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的这位人叫撒母耳。那么我们说圣经中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是谁啊？在新约，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差遣的那位先知，所以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那么撒母耳他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生在一个他的母亲非常爱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有两个太太啊，父亲，那么他的母亲叫哈拿，哈拿是不生育的。那么他的父亲另外一个太太呢叫比基拿、比尼拿，那么生了孩子。那么他这个生了孩子就瞧不起不生孩子的。在犹太人的古代，犹太人和我们中国古代很像，如果你没有儿女，你就会被嘲笑，就会被嘲笑。你没有儿女，丈夫就不爱你，他就会再娶一个为他生孩子啊。那么哈拿就不生，但是哈拿还好，他丈夫啊，这个以利 哈拿还是挺爱他的，以利亚拿加拿还是很爱哈拿的。伊利加拿呢爱哈拿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比给他生孩子那个女人他更爱，所以他常常安慰哈拿说，哎，不要为没孩子哭泣，没有关系的，你有我不丁十个儿子吗？我爱你就够了吗？但哈拿心里想，你爱我你还找别的女人生了一个，那你的爱肯定有限，对不对？我觉得女人呢还真得生个儿子，儿子永远跟你不变心，尽管有的时候他会对你有反叛，但是他就你一个母亲，这老公有时靠不住，靠不住。你看这以利加拿，他说有我不丁十个儿子吗？那哈拿还是不讲话，他心里明镜的，对吧？你怎么跟我儿子一样？不一样嘛，对不对？就祷告，他就来到圣殿中祷告。撒母耳记第上第一章。记载着哈拿来到圣殿祷告，他祷告呢，他的是一个著名的祷告的模式，他祷告是不说话的，只张嘴不出声。那么以利，不是以利加拿啊，以利是那个祭司，大那个祭司给他祷告，就是那牧师了啊，牧师来看他祷告，就觉得你看你这个姐妹怎么喝醉了呢？因为虽然慢慢动就不说声，就好像说醉话似的，对不对？说你怎么能喝酒呢？你不能喝醉啊，到神的殿中喝醉不太好啊。那么加拿就这个哈拿就被委屈，但是哈拿就跟他说，我没有喝酒，我是向神述说我想要一个孩子啊，要一个孩子，因为我心里有苦处愁苦啊，我就祷告耶和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吧，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刀剃他的头。就说拿细尔人，在古代有一种人叫拿细尔人，是完全奉献给上帝的，就在圣殿里用的，就是不剃头的，留长须啊，然后不喝酒的，浓酒淡酒都不喝，那就是古代的祭司。那么上帝就垂听了哈拿的祷告，就赐给哈拿一个孩子，哈拿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弟兄姊妹，你跟神祷告过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孩子我们要跟神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赐你孩子的。你只要有信心的祷告，在上帝面前必然的成就。我感谢主，我们丰盛华教会是个生养众多的教会。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生养众多。什么是众呢？最少三个就是众。那因为简体字怎么写啊？三个人是众。圣经没说生养一对儿，那是双。生养双多，没那么说，也没有说就生一个或者不生，没这话。现在流行总叫什么什么克，丁克，最自私的人，不要孩子。你不要孩子，你来到世界干嘛呀？你来到世界，上帝是让你生养众多的，一代代的延续，延续下去。否则那这个世界谁来建设呀？对不对？所以要生养众多，生子咱们教会三个以上举手。多少？三个以上的，我不够，我两个，哎呦，不少哎，阿利路亚，哇，四个以上的有没有？四个以上的，哇，我看他刚才举就很勇敢，五个以上的，五个以上有没有？没有了，四个最多了，我们教会四个最多，哎，青音家五个嘛哈，潘音家五个是吧？你们家五个，五个，感谢主，在这儿，在后边呢，我给他一个掌声，阿利路亚，我爸呢，七个。感谢主，哈利路亚！这我爸最骄傲的。我爸说：“我这一辈子，我爸79年就离休了，没有想腐败都没有腐败过，上帝不给他机会腐败。79年中国还没开始腐败呢，知道吗？”但我爸说：“我什么都没有，退休了，但是我有七个孩子，啊，这是他的财富，知道吗？”那后来89年我出事了，还剩六个。人说你儿子完了，将来就被枪毙了，就死了。那我爸说我还有六个呢，对不对？ 当年革命我们家不也献出好几条生命吗？今天反革命也照样献出生命，所以这世界多有意思啊！革命献出生命，反革命也要献出生命。我就想，如果当年我爸就我一个孩子，我被通缉了，抓进监狱，判了死刑，缓期执行，那我爸这辈子，我妈他们就真的没快乐了，凄凄惨惨。我八九年我逃了两年，我的哥哥嫂子他们陪了我父亲两年，父亲就度过了最难的那一段时间，所以生养众多，上帝的命令，你们，哈利路亚。不生怎么样？刚才说，祷告，祷告不要大声喊哦，我没孩子，全世界都知道，你不需要吗？哈拿怎么祷告的？只张嘴不出声，因为在古代觉得没孩子是一种羞辱，不生孩子是一种咒诅，不是人使人生孩子，是耶和华使人有孩子，对不对？这个圣经古代这个旧约圣经这样教导的，你的孩子上帝给你的，对不对？上帝给的，那你没有孩子，你看那亚伯拉罕的他媳妇萨拉不就当时不生孩子吗？老打亚伯拉罕，你让我生孩子，你让我没孩子，对不对？丢人。亚伯拉罕说，不让你生的不是我，是耶和华不给你孩子，不是我不给你孩子。你看给孩子是神给你孩子，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要祷告啊。另外千万别考虑你经济环境，有的一考虑手里没钱呐，生孩子花很多钱呐，你少吃一口不就有了吗？你吃那么胖干嘛？对啊，你得需要减肥啊，吃那么胖，然后每天都逛名牌店啊，再不就是去美容啊，这个眼眉也换了，眼睛也换了，鼻子也换了，你生个孩子多好，有时间，对不对？有意义吗？做这种事情没意义，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姐妹，她来到美国嫁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江 Hopkins 读那个什么，读那个医学博士，但是没奖学金，很穷，住在 basement。 他在中国是特别成功，叫新东方，有个学校啊，是那儿的老师，据说一月挣3万，那是十几年十五六年前一月3万的人民币的薪水，小女孩那今年用网络流行话牛啊。来到美国嫁给一个傻博士，且要钱没钱，要啥没啥，就会念书，住在地下室里，天天哭啊。有一天决定要回国了，跟他离婚，走了。走了，她老公就说，走之前咱们去一下教会吧，咱们也听过福音，听说张牧师在这里建了一个教会，我们去看看他，就来看我。两人见到我就说了一大堆他们之间的那种垃圾一大堆都倒给我了。到我他俩就轻松一些，那我就告诉我说，不要担心，你前面的道路神在预定，不要担心。他说我已经买了机票，机票寄了我就飞走了，结果这机票寄丢了。你说感谢主啊，这上帝就保守这个婚姻，就寄丢了，寄丢了。那时候还不能在网络买票呢，寄丢了以后他回不去了，他又去补票的过程中就天天来教会，两口子晚上礼拜五也来，礼拜三祷告会也来，祷会我们就为他祷告。哎，祷告祷告，两人看来有脸色有点笑容。有天那女的打电话说，牧师，我告诉一个不好的消息，灾难性的消息。我说怎么了？怀孕了。我说这怎么是不好的，这应该是好消息啊。他说怀孕我怎么离婚呢？我那上帝就是不让你离。他说我不能生，我没钱，他没工作我没工作，住地下室，下月房费都没有了，再生个孩子我怎么办呢？我说你不要担心，教会给你养不就完了，不就是个奶粉钱吗？ diaper 吗？对不对？我们家狗都用 diaper，我给你送点狗带份去，用着先用着，对不对？不要担心，怎么都能长大。我们这些58年59年61年62年生的不也活到今天，也长挺高啊，对不对？我们生下来都没有饭吃，不也活过来了吗？父母为我们流了多少的眼泪。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都记事了，喝那小米粥啊，那米粒我能数得过来，妈妈看着我喝那粥她就哭掉眼泪，这孩子能长大吗？瘦的就是一把骨头，你看今天这肚子不也有了吗？担心什么呢？对不对？结果生下来了，哎，她生下来她老公就找了个 TA， 那她呢就找这些工作， 两人这工作就越来越好，然后现在生三个了，你知道吗？老公在德州大学做教授，最近老给我打电话，准备到 UCLA 做教授来，准备来我们教会，还是想我。哎呀，太太跟我说的，哎呀，这个你得做做罗生的工作。我说怎么的？他说我还想生两个，他不让生了。那她老公打电话说你告诉孔丽不要再生了，我受不了了，杀了他还要五个，你说我咋受得了？我说又不你生，你有什么受不了的？那我得养啊，你知道吗？这孩子我得养啊，我都没有周末，天天陪着三个孩子出去玩，我说多好啊！你想有一天，我今天孩子都离开我了，一个人了，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样呢？就很怀念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光，对不对？所以要祷告，上帝给你更多的孩子。我那年去马来西亚，去领一个特会，那个特会。有一天晚上，最后一天晚上，我就说谁有感动，谁有特别需要祷告的，聚会结束留下来，我为你祷告啊！我那天圣灵感动我，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事，结果300多人的特会全留下来了。我如果我们教会我说谁要吃午饭要我导流，也就那么三五个人顶多了啊，有时一两个，有时还没人的，他全留下来了。那我这话我说后悔了，这得祷告什么时候？10点钟，我祷告的1点钟还没祷告完呢，后边还排队好几个。后来干脆每个人我就一句话，我也累得快吃不消了。有一对夫妻来了，扑咚一跪，我说要什么？他说要孩子。我说主啊，赐给他们孩子，这个明年我来的时候他们就生了，就一男一女，就生完了，哈利路亚，走吧。回去我就。回到我的宿舍，刚躺下，刚睡着，我这个不能沾，我不能躺，我一放倒，脑袋一沾枕头，就啥都不知道了，我就睡着了。敲门呢，我以为警察来了呢，我一听敲门就以为警察，你知道吗？我一打开，杨牧师，他们教会的牧师，瘦得像旗杆似的，脸悠悠愁愁的看着我，你还能睡着啊？我说我累成这样到你们教会还怎么睡不着啊？怎么了？他说你刚才祷告，你说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说我哪知道，圣灵充满，我哪知道说什么？圣灵通过我就流出祝福了。我说说什么了？他说有一对夫妻跪下要孩子那对。我说怎么了？我不说给他们孩子吗？他说你说有用吗？会给吗？他们俩结婚10几年不生孩子，他俩都是医生，那女的是妇产科的，男的是整容科的。他不会生孩子的，你怎么你就说明年来还一男一女？你真神告诉你的吗？哎呦，我也睡不着了，我这还睡啥了？我就醒了，我一激灵，我说上帝说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吗？这怎么这种人跑到我面前给我这么大试探？但是我说你我睡觉了，不管了，明年我就不来了，愿生不生，我不来就拉倒了吧，马来西亚我不来了，明年去新加坡。第二年我的母亲去马来西亚，我的母亲跟我分开10几年，拿到护照出国，去哪儿呢？她想来到美国，签证的时候被武警给抓住了，在外面把她所有的材料没收，让石家庄的派出所把她带回去，没有让她进入大使馆的。我妈妈就哭说，我去不了美国，我见不了你了，我都80了，我活不了几年了，我们只有在天堂见面。那年他拿到护照，我说你去签那别的地方试试，马来西亚嘛比较容易签，一签就签过了，因为马来西亚好像没人管，签过了。我们就在海边租了个房子，一个弟兄给我们租个房子，我们就住在那个房子里边，我就又去马来西亚了。你知道妈妈见到我，我们在飞机场，她下飞机，我在那等啊等啊等啊。妈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哇，我就都不敢往前走，我就一直哭，她就看见我，她也哭，几个弟兄姊妹过来把我们俩拉到一起，抱到一起就哭。他们，我们都好了，不哭了，他们还哭呢。你看人家教会给我们安排一个那么好的地方。看着大海，让我们母子在一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说不完的话，母亲流不完的眼泪，高兴也流泪，谈到过去就是流泪。礼拜天人家教会这么期待你，你得去教会讲道不是吗？ 不好意思不去，我一去我才想，哎，这个教会我祷告过一个人呢，那神给他孩子啊，哎，我想这是麻烦了。那天我记得我讲浪子回家嘛，妈妈在后边听就哭，结果要讲之前，这对夫妻走到我跟前，说牧师，我以为要打我呢，给我五分钟，我要讲见证。我说真生了，生了，一男一女。这两个保姆就两个保姆，印尼的保姆就抱来两个小孩，哇，四个人一起走上台，开始讲这个见证。我妈妈在后边就流泪，一直流泪。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门。感谢主。后来那个医生啊，那两个医生就特别的感谢我，总想帮我点什么，妇产科也帮不了我什么事儿。那个整容科说：“给你整整容吧。”我说：“你看我哪儿该整啊？”他说：“给你皮弄白点儿。”我说：“像迈克杰克森啊，对吧？眼睛给你割双眼皮，鼻子给你垫一点儿，啊，好看。”我说：“疼不疼啊？”“不疼，打麻药不疼。”鼻子很简单，一打一针一弄就高了，知道吗？我说算了，上帝造的最好，对不对？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母亲，我们看第二个母亲是在一个信心中的母亲。我们知道这个母亲是摩西的母亲，谁能记得摩西的母亲是叫什么名字啊？谁能记得摩西的母亲啊叫什么？约基别。约基别。那么你看啊，在民数记26章记载了他母亲的名字。其实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信心的时候讲到过约西摩西的母亲，但是没说他叫什么名字。希伯来书11章讲了一大堆有信心的人了，总共讲了18个，其中有3个是女性。这3个女性呢，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一个是呢妓女拉合，就把以色列那个耶利哥城放进了那个拉合。那么第3个是摩西的母亲，他没有记载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可能那个希伯来书作者忘了。但是民数记26章59节记载着摩西母亲的名字，他这样说的：暗兰的妻，暗兰谁呀？暗兰摩西的爹，对不对？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的女子，利未支派的，就是祭司支派的啊，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3个孩子：亚伦、摩西和米利暗。那么这3个孩子在以色列人中了不起。大儿子亚伦 Aaron 是祭司，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全国的宗教最高领袖啊。那个时候他们宗教是政教合一的啊，政教合一的那个最高领袖是了不起的，了不得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摩西，摩西是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民族英雄啊，领导埃及，领导以色列人40多年啊，40多年。那么第三个是他的姐姐米利暗，是旧约一个著名的先知，女先知，第一位女先知。你看这位母亲多了不起。这位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信心，所以希伯来书说这些是信心的伟人。为什么约基别是信心的伟人呢？因为约基别生了摩西。那为什么生摩西就有信心呢？因为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200-300万人，越来越多，埃及的君王法老他就不想让以色列再生那么多，他就从以摩西生的那年开始，所有的男婴都要杀掉，不能留，女婴留下给埃及人做奴婢，那么男婴就要杀掉，杀掉。所以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母亲把他藏起来了，这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所以希伯来书11章23节说，摩西生下来甚是俊美啊，就是摩西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英俊啊，这个小男孩特别英俊。你不英俊你父母亲也舍不得杀呀，对不对？然后呢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 并不怕亡命，啊，他因着信心，他把儿子藏下来，藏了3个月。你看小孩天天哭，你知道那时候他住小草房，3个月容易吗？好藏吗？不好藏，那真是神特别的保守。那么摩西如果生下来交给了埃及的法老，那摩西就被杀掉了。所以3个月啊，这个母亲极大的信心，她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要留存摩西。你看这张照片，那后来他们就用这个蒲草，一个蒲草箱，一个箱，他把它涂上沥青，然后呢让它不要漏水，就把摩西放在这个蒲草箱里，妈妈和姐姐就把它放在尼罗河里。那么这个蒲草箱就随着水漂流往下漂流，漂流到皇宫的门口，被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看到了，她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她一看，哇，这么俊美的一个小宝贝，她就把她收养为自己的儿子，所以摩西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那么这个米利安这个姐姐很聪明，她在岸上呢就跑着随着这个蒲草盒走，这个箱子飘，她就跑着追，她看谁捡去了，他回去告诉妈妈谁把这孩子捡去了，结果他发现是法老的女儿捡去了，他就找到法老女儿说，这个孩子你要不要请个奶妈。法老女儿很高兴，还说，哎，对这个得请个奶妈呀，这我也没有奶，他没结婚呢，人家是个大姑娘，对不对，没结婚呢，说这个找个奶妈，你去帮我找一个。他就把他的母亲约基别找到了皇宫。哎，这谁一看，因为约基别正好这是他的儿子嘛，正是哺乳期嘛，哦，这个法老的女人一看，太好了，就你就给做奶妈吧，你就把这孩子抱回去，啊，奶大了送给我。所以摩西在神的保守下，是在母亲的襁褓中长大的，是喝母亲的奶水长大的。所以母亲从小就教导他说：“你是希伯来人，你不是埃及人，你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啊，你的祖宗。”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是雅各，啊，是12个支派，所以你不是法老的孩子，所以他从小记得他的民族，所以他后来长大了，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圣经告诉我说，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那个时候是世界最文明的古国之一，而且埃及的数学、天文、建筑。以及军事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人能够与他争锋的。大家知道埃及见过埃及的金字塔，但是你说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啊，对不对，这都是世界的奇迹，他们怎么能把金字塔建上，到现在科学家都搞不清楚那么大的石头怎么运上去的，那么高搞不清楚。埃及人的数学天文学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所以圣经说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在科学知识上，在他的眼界上，在埃及是第一流的人物。而且摩西从小在法老的宫中长大，你知道摩西出去的车在走的时候，所有的埃及人都要跪下来山呼万岁，因为他是王子。但是摩西放弃了，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要拯救他的民族。后来他就杀死一个埃及人，结果他就逃跑到旷野，在旷野里有40年的时光磨练他，80岁被神拣选，被神使用，神呼召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入到迦南地流奶鱼蜜之地。我们也感谢主，这位母亲生了摩西。弟兄姊妹记住他的名字没有？约基别。他生了3个孩子，所以我说生3个孩子，对不对，一个君王，一个祭司，一个先知。你看摩西是君王啊，那时候摩西是以色列的族长啊，对不对，哥哥是祭司啊，大祭司啊，然后姐姐呢先知啊，所以你最好生3个孩子啊，一个君王，一个祭司，一个先知啊。即使在将来在国家做不了王，那家里也是一家之主嘛，也是个小王嘛，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第3个母亲， 泪水中的母亲，这位母亲叫玛利亚。圣经中再没有一位女人会超过玛利亚的美德，她生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当天使对玛利亚说她要生一个孩子，起名叫耶稣，他是人类的救主，让他能够做出牺牲的时候，玛利亚讲了一句话，第38节一章，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看一幅画啊，很特别的一幅画啊，来往后走，同工，对，这幅画是一幅著名的画，1575年第十七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圭多雷尼画的。玛利亚跪着，那是玛利亚，她来到殿中，她把那个襁褓里的耶稣给了一位先知，也是祭司，让他来给他祝福。那这个人叫什么？叫西面，特别出名，这位西面。你看这幅画就记载着这个，当西面抱起耶稣的时候，西面认出了他是弥赛亚。那么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当西面抱起来的时候，西面本来是给他祝福。西面这个人，圣经记载说他是耶路撒冷圣殿里的一个祭司，这人也是先知，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常常他做一件事，他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盼望那个基督的到来。那么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好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手续。那么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西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你看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必能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正好遇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照着律法规矩办理。那么西面呢，就用手接过孩子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耶稣已经基督来了。但是你要记住，他话里边有一段对玛利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话不要听了就过去，要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会有一天会成就。他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的面前所预备的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两点啊，我们今天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人，被照亮，同时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也是他们的荣耀。你们那么西面说完了呢，孩子就父母就因着这个话来感觉到稀奇，西面就给约瑟给玛利亚祝福。他讲了一句话，他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很多人跌倒。你要思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很多人不认识耶稣，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他被立要使以色列很多人被跌倒，许多人被兴起，又要被毁谤的画饼，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先知讲话有时候我们听不懂，但是后来都应验了。当玛利亚站在十字架面前，看到她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她的心是不是被刀刺痛啊？你们看过那部电影《耶稣受难记》，我特别看玛利亚的镜头，她满眼都是泪水，她看着她的儿子在受苦， 他儿子也看着他，肉身的耶稣对他的门徒约翰讲了一句话，是在他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中的一句，看你的母亲。约翰听懂了，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也说，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在主内的弟兄姊妹，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家中，一直到玛利亚啊回到天家，约翰一生都在以弗所服侍，就是为了照顾这位自己老实的母亲。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我们感谢主，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好的母亲为我们流泪。这个世界讲到母亲太多好的例证，就是那天我看到一个啊一个文章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啊，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搜救的这些人在一片废墟里发现一个母亲的尸体。这个母亲的尸体动作很奇怪，她的两只手按在地上，然后她的腰是直在起来的，上面的那个瓦砾盖在她的腰上，她已经死了。搜救的队长看到她没有气了，他们就搜下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队长好像感觉到什么不对，他又回来，又回来，他就顺着母亲这个动作的肚子摸过去，他摸到一个襁褓，里边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孩，他还在熟睡，他没有受任何的伤害，因为母亲用他的身体挡住了所有的瓦砾，母亲死了，孩子活着。他把孩子抱出来，就传给这些搜救的队员。那么有一个队员打开他的襁褓，发现那里面有一只手机，手机上有一段话是母亲写的，说，孩子，如果你还活着，记住妈妈爱你。妈妈的爱是用生命的爱，妈妈爱你。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位爱我们的母亲，我们能感受到母亲的爱。当然我们的母亲有的是很严厉的母亲管教我们，我们的有的母亲是很温柔的母亲纵容我们。不管严厉的管教还是纵容，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一个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的母亲，爱我们的儿女。那我们做儿女的呢，我们要听从父母。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要听从你的父母啊，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在解释十诫里的第五诫。十诫里的前四诫都是对上帝的，后五诫都是对人的。那么后五诫的第一诫就是对父母，告诉一个人，你想长寿吗？啊，你想蒙福吗？你要孝顺你的父母。我们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回国去看望他，我们可以把他接到家中啊。我们在美国买了一个漂亮的房子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你的母亲，小的时候那么贫穷把你养大，应该把他接过来啊，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来看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孝顺他啊。我的母亲很蒙福，七个孩子都很孝顺，最不孝顺的就是我。所以我想起来，可能母亲一生中流的最多的眼泪，是不是为丈夫，不是为其他的孩子，是为我流的。二十多年，母亲想到我就会流泪，我现在都不太敢跟她视频 啊，我一视频，他一看到我，他就流泪。慢慢慢慢，他的耳朵已经听不见我在说什么了。母亲失聪了啊，他已经听不见了。但是当他在镜头中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说：“哇，我的儿子！”然后就哭，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怎么喊，他也听不见。我就是跟哥哥嫂子说：“你们翻译一下啊，翻译一下。”我说了话，那边就说：“啊，你儿子想你，很大的声。”你儿子说爱你，就声音都特别大哦，他就能听到那个就听，因为手机的声音太小，啊、太小。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比我幸福，你们可以随时的看到你们的父母，啊，我的妈妈那年来香港参加我的培训，我在香港十一月培训中国大陆来的传道人，那妈妈也来了，啊，我们家来了好多人，哥哥嫂子妹妹。妹夫都来了，我们在一个房子里住，在香港。啊，妈妈挂个牌参加会议，每天早上晨祷就去了。然后，这个我走哪儿跟哪儿，我讲什么专题他都去听。啊，他坐第一排，否则耳朵听不见。那天还带着助听器啊，听，听完了每次都给我鼓掌。啊，不管我讲什么，他都给我鼓掌。这就是母亲，对不对？有一天。啊，晚上我讲到之前，他突然说：“哎，我看到那个节目单，你是大会主席啊。”我说：“是啊，我是主席啊。”他说：“那你应该有权呢。”我说：“有啊。”那你要什么？你要干什么呢？他说：“你给我点时间，我唱个歌呗。”哎，我们这1000多人唱歌都是专业的歌手，然后我说母亲唱歌，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啊，你说我动谁的时间啊？我不可能动别的讲员的时间吧。我说那行，今天晚上我讲到，我给你5分钟，好不好？我妈说太好了，还是我儿子好，这儿子没白生。人要唱歌好事，我妈会唱100多首基督教的诗歌，赞美神的诗歌，你知道吗？哇，我就请他上来，80多岁，85岁，走到台上来，啊，我说今天请一个年长的歌手，大家献一首诗歌，啊，我妈就唱。唱完大家给他鼓掌，然后我就说好了下去吧，我给讲到了，我把他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又回来，我再来一首。那我也说不能说 no 啊，可是我的时间不多，我只有50分钟的讲到时间，他要唱一首，大家底下鼓掌说再来一首，我说那来来你再唱一首吧，唱2句忘词了，我说你看一首正好，你下去休息吧，我给讲到了。当他走到这个台阶，我把他送到台阶下面，我对弟兄姊妹说：“是我的母亲。”哇，全体起立，这些传道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送给我的母亲。那天我母亲在他儿子身上，他觉得得了荣耀，生一个传道人，生一个神用的仆人，是母亲的荣耀，明白？有一天你的孩子要读神学院，千万别拦阻他，啊，千万别拦阻他。他那么多孩子，他最想的就是我，因为见不到，所以走的时候我送他去机场，在海边，我就陪他走一圈走一圈，车就让人等着说：“牧师啊，不行了，再不走可能飞机就晚了。”他还不走，还在海边牵着我的手走啊走啊，一趟一趟走完，突然说我不会再来香港了，我真的走不动了，85了，我可能也再见不到你了，这是咱们娘俩最后一次见面，再见我们就在天家见。下礼拜就是母亲节，嗯，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孝顺。我很感谢我的三哥三嫂啊，我的母亲一直在他们身边，我的三哥都已经退休了，三嫂也退休了，在教会里做诗班的指挥，非常爱我的母亲，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感谢主，我相信我妈妈会听这篇道，因为我每天每一篇道她都听，不管能听多少她都会听。这篇讲章结束的时候，我要唱首歌给我的母亲。哎，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我也是刚学的啊，蛮好听的。对母亲说，谢谢你生养了我，谢谢你在那个苦难的环境把我带大，谢谢用最好的教育我，告诉我走正路，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一同来行走天路，一生一世永生永世都不会分离。阿们。好，我们起立来唱这个母亲的爱。一起来学好不好？最想在童年不知世上邪恶，睡在母亲的慈怀中。为 就为我们的母亲祷告，不管她在哪里，也许她已经回归天家，有的她在中国大陆，有的在台湾、香港，或在世界各地，有的就在我们身旁。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为她祷告，求主给我们的母亲健康长寿，给他们喜乐平安。主耶稣，我谢谢你赐给我们爱我们的母亲，让你的爱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生命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主，我们的母亲都已年迈，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纪念他们过去流过的眼泪，尤其在我们身上流过的眼泪，说那是爱的眼泪。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母亲面前说，谢谢你妈妈，你教导我走人生的道路，给我今天的幸福的生活。不管过去经历多少的苦难，你的肩头都替我们担过了，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对你说，主，主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要爱你，永远的爱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愿信耶稣，此刻你跟主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信耶稣的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有一位弟兄，还有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我现在这位弟兄是儿子，这位姐妹是母亲，都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就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还有没有？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让你的圣灵在弟兄姊妹心中来工作，引导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认识到母亲的爱是来自于上帝的爱。谢谢你给我母亲，以前你让我们认识你，耶稣基督，认识你，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他们所付出的辛劳你都纪念，用你的爱来爱他们，让儿女们都回转朝向自己的母亲，让母亲的心跟儿女的心同时的向主敞开。哈利路亚，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